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啊又到了张伯利谈天说地的时间。好，我们今天来继续查考启示录。我们昨天讲到了启示录的我们讲到了第五章啊，然后呢，我们昨天进入到第六章，我们讲到了从天上的敬拜啊，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讲到了第六章，讲到了地上的这个四个骑士啊，四个骑士。那我看很多朋友还没有上来，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启示录啊再 review 一下啊。我们知道启示录是啊耶稣基督啊小玉他的门徒啊约翰老约翰在拔摩海岛，那么写下了启示录。那么启示录是写了耶稣基督的启示，那这个启示呢主要讲耶稣基督第二次要来啊发生的事情。那耶稣要来，在来之前啊，耶稣这个降临是对约翰在拔摩开导看到的异象。耶稣的这一次的来跟第一次来完全不一样。那我们知道耶稣第一次来是一个啊这个羔羊啊被宰杀的羔羊，一个降生在马槽里啊，这一个谦卑的样式。但是耶稣第二次来是一个荣耀，在荣耀里降临。耶稣第一次来是把福音给我们啊，然后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破碎了身体，然后他死里复活。那第二次来，耶稣就是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大家了解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耶稣的第二次来就是要审判。那么所以在第一章啊，约翰介绍这卷书啊，约翰说读这卷书的人是有福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我们查考这卷书的读这卷书画上的人，那么这人是有福的。你看第三节说，念这书预言和那些听见了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啊，这是约翰的一个介绍。那么耶稣基督呢通过约翰写了七封信给当时的七间教会啊，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然后呢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一直到这个老底家。那么这七间教会呢，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的代表啊，就是我们今天当我们谈到这七教会的时候，其实也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普世的教会一样啊，代表着普世的教会。耶稣对七个教会有许多的表扬，也有许多的责备，并且呢有很许多的劝勉，还有许多的应许。那么这七个教会，所以我们啊已经讲完了。那是我们看到第一章啊，约翰看到第一个异象在天上的，然后呢第二章第三章就回到地上，就讲地上的七间教会。那为什么耶稣要对这七间教会讲这些话呢？那就是让教会借着水和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的没有瑕疵的啊，这个新娘等待着新郎耶稣基督的应许，所以要装扮整齐，没有皱纹、疾病之类的。那这个教会啊，要不断的啊，要成长啊，成长，慢慢的长成基督的身量啊，然后要传扬福音，要过圣洁的生活，要追求神的话语，然后在世上活出啊这个光和盐的作用啊，这个非常的重要。然后到第四章、第五章呢，又从地上回到了天上。那讲的什么呢？讲是天上的宝座啊，一个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然后我们就讲到了有四活物在宝座四在飞翔，那么四个物每个活物啊有六个翅膀，一个活物是像狮子，一个活物像牛，一个活物像人，那另外一个活物呢是像鹰，那指他们的脸，但他们的身体呢都每个活物有六个翅膀，而且都长满了眼睛啊，所以就在离耶和华的宝座最近的就是四活物啊，四活物外边有24个长老，这24个长老呢代表了得胜的上帝的儿女，那有的解经家说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再加新约的 十二个使徒，那么旧约的十二个支派加新约的十二个使徒，正好是二十四个长老。那当然这个解释呢也有它的道理啊，也有它的道理。那我们知道这个当我们看这个宝座的时候呢，然后就整个天上的敬拜，敬拜它分几个层次。那第一个层次的敬拜是属于在这个宝座的周围，那宝座周围呢是四活物的敬拜，那他们是二十四小时昼夜不停的歌唱，说圣哉圣哉圣哉，那它是昼夜不停的。那么这个，所以呢，现在很多的教会就有这个什么晴雨如的敬拜嘛，就二十四小时啊，在美国的这个堪萨斯啊，这个就有这么一个这个敬拜的团队，就是每一天二十四小时。当然，他们不是说他们是学习像四活物像天使般的敬拜，但人的生命你不可能二十四小时劳逸不休息嘛，对不对？因为那个四个活物是基路伯，是神所创造的特殊的天使。是被造物，是特殊的天使，是在神的身边，那人达不到。但是所以呢，人就是轮班嘛，对不对？八小时一班，八小时一班，八小时一班，所以在敬拜赞美神啊。那么这个，当我们看到这个敬拜，它第一个层次是四活物，然后二十四个长老，然后在外边呢千千万万的天使啊在敬拜。那当然最后我们参加在其中的敬拜啊，大家了解这个就可以了。那从到第五章，我们看到结束了又回到地上，就进入到第六章。第六章我们昨天讲了这个第六章的四个骑士，也是四匹马，然后呢有白马白马这个，然后有红马，白马是象征着这个我认为是地上的政权啊，这些像罗马的这个君王啊，他们是这个地上的政权或者地上的一些组织。那有人说像联合国啊，反正他们是有能力的啊，他们又有冠冕的，然后呢他们举着弓的，但是他们没有剑啊，他们这个然后完全是靠欺骗的欺骗的。然后呢就是红马，那欺骗不行就是战争啊，就是互相的战争。红马代表杀戮，然后呢就是黑马黑鸟，黑马代表饥荒，然后呢就是灰马，灰马就代表着这个瘟疫，那就是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叫灰马啊，这灰马就来了啊。好了，那我们大概把这个大概前面用这两分钟把它 review 完了啊，我看看很多弟兄姊妹也上来了啊，现在我们快200人了啊。那么 Zoom 里还要有，那这个今天也是中国大陆的星期天的时间，那我们大概我们现在是六点钟啊，那我们到八点钟啊，就是中国大陆的早上十一点钟，我们就开始有主日崇拜了，在我们新加坡的分堂，就是亚洲的时间主日崇拜有 Zoom 啊，大家如果你想不了解的，你想了解，我们一会儿我们的同工会给你打上来，那您可以到 Zoom 里来参加这个主日的崇拜，好不好？欢迎你们啊，欢迎你们。好，那我们来读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我们今天查考的经文很短啊，是我们今天查第五印啊，第五印。那我们昨天已经查了第一印和第四印。我们知道说，当这个在宝座上的拿着，在宝座的上帝拿着一个书卷。这个书卷呢里外都写满了文字，但是呢它有七个印啊给它封上。这个印呢这个印不是我们的印章啊，这印是一个蜡印啊，蜡你知道这个古代啊，这个如果你要是把这个什么把这个信要给一个人的话，你要用蜡给它封上，这个叫印，这个叫封啊，蜡封上，封上卡一印在上面，你别人不可以私自打开的，只有收信人可以打开。老约翰看到那个书卷是被七个印封着，就知道这非常重要啊，这就是末世啊，这就是末世，这七个印就是末世。圣经里其实都用很多很多的七啊，七这个数字非常的重要啊，大家了解啊，七个印就表示完全啊，七就是完全啊，完全的意思。所以老约翰就大哭，哭什么呢？没有人可以打开这个印呢，谁能打得开呢？他就大哭，有一个大力的天使啊，就对他说：“你不要哭啊，你不要哭 有人给你打开福音，谁呢？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他是配得的，那就是耶稣基督，那个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呢，约翰就不哭了啊，主耶稣就，所以这个印是谁打开的呢？是主耶稣打开的印。那主耶稣打开印，主耶稣没有讲话，主耶稣打开印让约翰看啊。然后呢，那个第一个啊，这个活物就说来，你来，然后就出了一个白马。然后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又出了一个红马。第一个活物就是地上的政权，第二个活物讲的就是这个红马，就是地上的战争。然后又说你来，然后第三个活物就啊，这个说你来了，就出来了一匹黑马，就是饥荒，战争往里带来饥荒，然后就带来瘟疫啊。然后呢，你来这个瘟疫。好了，我们这个四印就揭开了。所以总共有几印呢？所以你要了解启示录的，其实也不那么难啊。它虽然比较复杂，是启示录也是圣经里最难讲的一卷书，因为它是启示，它是告诉你未来的事情。完全圣经靠的都是预言表象啊，象征啊，然后他用的语言呢，都是我们不是我们能够从字面意义能理解的，所以你必须了解一些旧约的啊，这个但以理书、以西结书啊、以赛亚书啊、这个这些书的背景啊啊，所以你要了解这些书的背景，旧约的圣经的背景，你还要了解马太福音第24章。你要不了解马太福音24章、25章，你也是很困难的，所以你要回来对照来看啊。所以我们今天进入到第五印，那你看圣经当上耶稣基督打开了七印以后啊，然后他就讲了1、2、3、4、5、6印，就在第六章就讲完了。到第七章他没有讲第七印，到第七章他又开始插进了一段啊，这个大灾难。然后呢，他才讲到第八章，才讲到第七印。你看啊，这个，当第七印开始了，就有七号出现啊，到七号出现，然后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然后到六号又没有讲第七号，然后又隔了一章讲到第七号。当第七号一吹响的时候，就有七碗出现，这七碗的一碗，每一个碗都是更大的审判，那个比这个七印严厉多了。啊，然后一碗、二碗、三碗、四碗、五碗、六碗，等到七碗完了，这个啊，耶稣基督就来了。这个，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情况，大概这个我们，然后呢，就是到了一个前几年啊，到20章到了，然后到21章就是新天新地。那我们就到前几年，我们基督徒与基督作王1000年，然后呢，这个到了新天新地，魔鬼暂时被释放，然后就把他扔到火湖里去，他最后一次的征战。那个比哈米基多的战争还有哈米基多的基多顿的战争以后还有一次战争，就是魔鬼与上帝的最后的决战。那么然后呢，这个魔鬼就扔到了这个硫磺火湖里。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在新天新地里。那大家了解这个世界的啊，这个终结啊非常重要。所以圣经是一卷啊，圣经是一个关乎人类的书啊，也关乎神的书，关乎耶稣基督的书。从世界怎么来的，从创世纪，然后到世界怎么没的，从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阿尔法啊，最后一个字母欧米伽，所以这个知道怎么来。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没有任何一个哲学，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啊，没有任何一种科学可以解释说世界怎么来的，怎么结束的，都不可能的。唯有圣经，所以唯有圣经，唯有神的启示，因为世界是他创造的，他知道什么时候创造，他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啊，所以他是始，他是终。耶稣在启示录里啊，这个一开始就告诉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啊，他是始，他是终。好，那我们今天打开第五印吧。这个第五印又讲到我们啊，这个天上的事情了，又开始到了天上，从地上四匹马似的地上叭叭叭叭叭跑，对不对啊？然后呢，地上带来一个又一个的灾难啊，然后呢，又回到天上。那我们刚才天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圣经。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启示录来跟我一起来读。我们来读第六章啊，第六章我们读第九节。然后我们到第11节就好了，我们今天就读这么一点啊。这段因为我这段特别要讲，这对我们关乎重要的我们弟兄姊妹的一个疑惑的问题啊，疑惑的问题。 天上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了第九节，大家来听我来读，声音可以吗？声音啊，你们觉得声音可以吗？如果声音可以，你们点个 OK 啊，告诉我声音如果可以的话。我昨天说有的声音不太好啊，滋滋啦啦的，可以哈 啊。我今天就昨天我为了让大家方便，我还弄了个麦克风，没想到这个麦克风有杂音啊。那我现在就不用麦克风了，我就大声喊就完了，我觉得你们也听得见，对不对？好，谢谢谢谢 ，Thank you so much。好，我们开始读经啊。那么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启示录六章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呢，我看见，谁看见呢？老约翰看见，老约翰又看见天上的异象。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第十一节，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读到这儿吧。这段我们看到这段写的是什么呢？那这段写的就是啊，这些殉道者。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啊，就是关于殉道者的。所以很多的人呢，就是觉得，哎呀，信耶稣，你说有什么好处呢？对不对？你看信耶稣，这么多人因为信仰被杀，那你不信不就没事了吗？我们这个看到这个啊。这个初代教会，我们看到斯蒂凡因为信耶稣被乱石砸死啊，保罗被砍了头啊，然后彼得被倒进十字架，然后呢，基督徒呢到了尼禄的时候啊，他们开始逼迫基督徒，那么尼禄就把这基督徒都点天灯啊，就把他们当路灯啊，就把他们尼禄在那宴会啊，就是。啊，他在那儿喝酒宴乐的时候，就把那基督徒挂在树上啊，就当这个灯来点啊，来照明啊。所以人类，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这2000多年对基督徒的逼迫从来没有停止过。那么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呢？我们信耶稣的好处在哪里呢？所以现在你看到为什么成功神学大行其道啊？所以你上电视，你看那最帅的牧师。啊，最大的教堂，他们所讲的信息都是你信耶稣你就会发财啊，你信耶稣你祷告，你看到一个房子，你觉得房子好，你祷告就是你的啊，你看到那个什么什么好，你一祷告都是你的，这个叫成功神学，这个完全跟圣经的实际的圣经的中心的意义是完全相反的。圣经中心的含义就是耶稣基督被我们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一个苦难的基督，他是一个被钉死的基督，当然他也是复活得胜的基督。所以我们信基督不仅是我们在今天，所以耶稣也应许说，你们跟从我的，我们在今天得百日子百倍的祝福，来日得永远的生命。但基督说那个百倍的祝福不一定都是物质上的祝福，弟兄怎么样要晓得这一点。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子子孙孙千代万代在神的国度里边，在神的永恒的国度里边，我们不仅认识真理，我们也能够活出真理，祝福这个世界。同时呢，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与主同在。那今天这个我们从第五印呢，你看这七印呢，多么重要的，在末世的时候是七印，有一印专门讲殉道者的啊，就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读启示录得到一种安慰啊。历史历代多少的殉道者，这个他们的生命在哪里啊？另外他们有什么好处殉道啊？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说，这个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啊，是好像司马迁说的吧，说人人都有一死啊，不是人固有一死，那就这意思啊。那罗马书说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那司马迁怎么说呢？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那么重于泰山，怎么叫重于泰山呢？就他死的有意义。那么轻于鸿毛呢？他没有意义。那哪个人都会有一死啊，那死了有意义没有意义这差的很多呀，对不对？那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人啊，我们怎么都会死啊，你就是你有时候你基督徒也会生病啊，你世界人生病基督徒也会生病，世界人得癌症基督徒也会得癌症，那世界人有车祸基督徒也会车祸，对不对？那战争呢，上前线的话，这个子弹打非基督徒也打基督徒，那你怎么来看这个死的问题？今天我们在讲这个死亡的问题，其实启示录啊也在讲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不怕，我们知道我们死了会复活，而且我们还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千禧年的时候我们还和他作王一千年，然后呢千年过后的新天新地，我们和他同享着啊他这个天上的平安与喜乐，就我们都会有的，这个没有错。但是你想啊，所以有的人啊说我不信耶稣不就没有问题了吗？你不信耶稣也死啊，你死了还有审判啊，死了还有审判，要下地狱啊，与基督没有关系了。所以你这个死可不是一般事，死是人生的一个大事，比生还大，因为生你决定不了，死你可以决定。我们谁可以决定生吗？我们谁决定不了吗？你让我来决定生，我绝对不会生在中国，我就生在美国，我小时候挨饿，我对不对？你看看美国的小孩，给他吃他都不吃，吃的多了，对吧？或者我要决定生，我不要生在那个年代，挨饿的年代，我生活在这个年代多好啊，对不对？我要决定我能生，我不要生在战争年代，我生在和平年代，你决定不了，我们也决定不了死，当然我们可以决定我们死后去哪里，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我们看到是羔羊揭开第五印，他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祭坛下边那些曾经为了传扬上帝的道，为主做见证，就像士美拿教会叫至死忠心的这些被杀的人的灵魂。那其实弟兄姊妹，这个灵魂其实是看不见的，对不对？那人灵魂是眼睛看不见的，但约翰在异象中看到。那他在哪儿看到呢？这些灵魂在哪里？就是他这些被杀人在哪里呢？他是在祭坛下边。那这个里边我们有很多的要分享啊，要分享。那么这些灵魂在呼喊啊，第四节他们大声的高声的呼喊，喊什么呢？神圣信实的主啊，神圣信主，你什么时候才能审判地上的人，迫害我们的人，就是意思为我们所流的血伸冤呢？这就是我想到了什么，我就想到了这个创世纪啊，那个当该隐把亚伯给杀了以后，这个地裂出口子来，然后呢亚伯那个血从地上发出呼声，上帝听到了，所以上帝责备该隐，你怎么杀了你的兄弟呢？那该隐那个时候就耍流氓，该隐说我怎么看着我兄弟呢？我又不是看着我兄弟的，你看他刚杀完人他就不承认，这个世界的人都是这样，世界的强权都是如此啊，他这个啊为自己做辩护。但是呢神的眼睛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因为神他整个的人类的历史神是创造了，神也在其中，所以神是摄护者在这个历史中，所以他告诉我们该怎么去做啊。所以我们看到了那这个第五印这个灵魂呢，我觉得从这个老约翰领受这个意象时，我觉得首先指的是应该是罗马时期的殉道者，因为约翰看的是未来不是过去，当然过去的有，未来还会有，我想约翰所看到的就是所有的殉道者，这个就像启示录啊，以弗所书。那我们得救是什么时候呢？丁子没告诉我，我们得救是是在你受洗的时候还是在我们死的时候都不是的啊，得救不是你受洗那一天，也不是你死那一天，得救是你还没生的那一天。在哪里呢？在创世之初，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在创世之初，在基督里边我们被拣选，所以我们的名字在永恒中呢，所以我们被拣选了。那我们这些死难的人，未来的所有的都在祭坛下面，这很清楚的啊。 这不仅是指在罗马帝国那些殉难者，也是指从亚伯啊，人类第一个死的人亚伯啊，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所有的殉道者，这个是在祭坛下边。那么祭坛的旧约圣经，那祭坛是在啊这个至圣所里边，对不对？那么祭坛的前面就是约柜啊，就是神。那今天这个祭坛在哪里呢？约翰看到这个异象的祭坛呢，是在宝座的前面啊，在宝座的前面。那么耶和华坐在祭坛的这个上边，所以他就在宝座耶和华的脚下啊，耶和华的脚下。那么这你看，为主殉道的人，他们待的位置在哪里？是在上帝的最亲近的地方。就像圣经说，当亚伯拉罕啊，这个就抱着这个谁，这个拉撒路在怀里。那么这个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也是在上帝的怀里，就非常的清楚。所以在地上，如果为主殉道人，他们在天上得的是最高的尊荣啊。所以他们的祭坛的血，那祭坛的血表示什么？表示献祭啊。你看那个啊，那旧约啊，那这个在利未记里第四章第七节、第十八节、二十五节啊，第五章的第九节、十五节，第九章的第九节都讲到这个献祭在祭坛里，就是当这个一个人犯了罪，他要给自己赎罪。那怎么赎罪呢？上帝给他们恩典，不是说那个把你的人给杀了，但你犯罪了，你要向神献祭，那你就牵一头犯最大的，牵一头公牛啊，最小的你可以拿个斑鸠，比方你骂人了、论断人了。啊，在网络上留话骂人了啊，这个基督徒的出脏字了，你就拿个斑鸠就行了啊，那个时候啊，当然现在不是意思啊，我说这个象征性的啊，那牛呢要把它宰了，把血放了，对不对？把皮扒了，切成筷子，然后放在祭坛上烧，烧完了，烧完就是馨香的祭嘛，那就到达耶和华的面前，你的就蒙悦纳，你的罪就得赦免。那这是一个旧约献祭的一个过程，那血放在哪里？这今天就讲的，这血呢就洒在祭坛的脚下，就是表示彻底的献祭，是这意思。那保罗非常了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四章就说，他要被这要离这个世界，离开世界被砍头之前的，就说我要被交奠。这个交奠呢，这个词啊。啊，非常的重要。我最喜欢这个，就是说交奠啊，我要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我记得我当年在威屯啊，也读不下去了啊，然后那个牧师就把我的这个一点点赞助也给停了，然后呢对我特别的不好啊，又论断又批评，我就不讲是谁了啊。我这一辈子我都感谢他，因为他是我知道怎么能够做一个传道人。所以做传道人呢，是要有爱心、有同情心的啊，尤其对弱者，不要欺负弱者，我觉得这是很重要。我当时是一病刚刚好，一分钱没有，奉献给上帝，结果就在那时候我就不想干了，我就想干脆，我说这不是我不愿意奉献啊，我当时我下礼拜一会讲到我在台湾，我跟神那个约，我说如果你让我活过，让我的病治好，我就当活祭。就这意思，我就奉献当牧师，我离开医院就进神学院，我是旅行了，我离开医院我就进神学院了，但是我觉得好像神不太喜欢要我，我就准备回普林斯顿，我这个医生打电话，我说我回，医生说回来吧，没问题的，你这个还有啊，这个我们还可以保佑你这个工作呀，你还可以回来呀。那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年轻的同学，威村的，去中国大陆宣教，就给了我这段经文，就是提摩太，就我记得特别清楚，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啊，第六节到第八节，保罗说我要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跑尽了，那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里，就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的显现的人。那这三节的经文对我极大的鼓励。当然我后来了解什么叫被交奠，交奠就没有自己了，交奠就是在那祭坛上，它不有火吗，那烧，然后那祭司就把那个酒 就扑到那个火上，那火那酒在火里边一点着会怎么样，就把自己完全的烧尽，一点都不剩啊，对不对？你现在你看有的时候你 barbecue 啊，我们烤肉的时候我们看那个火烧的不好，我们撒点油嘛，一点呼就着起来了，着完了油就没了，剩下的就是烧出的都是香气嘛，对不对？现在我就了解这个焦点，这焦点就是祭坛，就是彻底的把自己献为祭。这里边象征说这些圣徒们的生命就像那个献祭的馨香的祭献到主的面前。我们也知道这个当进入到宝座前的时候，圣徒们啊，这个是这个有那个香炉啊，这个带到啊这个圣所的面前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啊，这是殉道者啊，这是殉道者。那我们今天刚才说这些殉道者他们在主那里他们喊什么呢？他们希望主为他们伸冤吗？对不对？因为圣经说了嘛，他说是甚信实而公啊，这个公义的主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审判世界的人呢？我们看到和合本是怎么说的，和合本这样说的，和合本就啊讲到说这个圣洁真实的主啊，圣主是圣洁的，也是真实的，其实他也是一个公义的，就信实的，那么就表示神不能见罪，神要给我们伸冤。然后他说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什么叫住在地上？就这些迫害我们的人，还在地上掌权的人，你不给我们伸冤，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那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我后来我看了威斯道这本书啊，他说这本书是这本书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圣徒们啊，这个他们这个呼声啊是到了上帝的面前啊，到了上帝面前，但是圣徒这种呼声是给自己的吗？他们已经在主的宝座下边了，对不对？在祭坛下边了，在主的宝座之前了，他们呢，因为他们已经了解了这种信仰的这个真正的意义，他们殉道的真正意义，他们殉道以后，他们在主的最宝贵的地方啊，所以呢，这个会他们享受天国极大的喜乐。但是他们这个呼声是说，上帝啊，你的公义赶快的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要行使公义，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像我们的人一样的人啊，在被杀。啊，他们披着绵羊和山羊的皮四处的奔跑，我相信这些圣徒不是为自己呼求，是为在地上继续在受苦的他的弟兄姐妹在呼求，我相信他们也会为王尼牧师呼求，在监狱里他们也会为这个所有的被逼迫的上帝儿女在呼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还要面对这么多的苦难呢？所以每当我们想到说这个圣徒的血啊，真的是不会白流的，我是觉得不会白流。所以我最近也在，哎，我最近看这中国的对基督徒的逼迫，大家知道这个中国的基督徒逼迫从来没有停止过，一直到现在都不停止的，已经到了2020年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基督教信仰还不能得到自由。教堂被拆，十字架被拆，几千座教堂被拆，成千上万的十字架被拆下来，很多的基督徒被打、被关、被判，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而且都中国都进入到了世界什么这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也进了什么这个 WTO 里边就有很重要的一个规定，要尊重基本人权，尊重其中基本人权里有几个自由。第一个言论的自由这言论自由就叫新闻自由，中国现在没有新闻自由啊，对不对？信仰的自由，就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吗？你所有的不管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你得喊共产党万岁，你不喊共产党万岁，他就不给你自由，这个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对不对？然后呢，言论自由，这个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这个都要有啊，这都没有的啊，都没有的。所以呢，这个我就觉得这个，你看哈，中国历史上，你要我在山西，我当年呢，我是我看我是八啊、呃，我是 到北大之前我一直住在山西，我在山西有一段时间的工作，有八年啊，我在绥化师专毕业以后，我就到山西做新闻记者。我做新闻记者，我同时也在山岭歌舞团唱过一年歌。那时候我住在哪里呢？我就住在乌城路。乌城路呢，如果你是山西来的，你知道乌城路就是山西大学所在地。山西大学是什么时候建的呢？是山西大学是中国第三所大学，最早的第三所啊，这个比清华还早呢。第一所大学呢是当然北京大学嘛，对不对？叫京师大学堂。第二个大学呢就是北洋大学，就是后来的天津大学。第三个大学就是山西大学。这山西大学是个宣教师叫李提摩泰建立的，用的什么钱呢？用的是庚子赔款，当然是赔款的，对不对？他怎么赔了？这个就是啊，1900年山西发生了这个大的这个教案，叫山西教案啊。有一个山西的巡抚叫玉贤啊，这个是一个满族人，这个巡抚非常的狠，杀了多少人我给你们看一下啊。这个他把这个山西的基督教差点没给杀光了啊。当时基督教在山西啊发展特别特别的快啊，那是发展非常的快，基督教在山西。那为什么快呢？因为那个时候啊，基督教在山西又搞了很多医院，搞了很多的啊这个孤儿院，所以呢做得特别特别的好。你这个然后呢，你看山西呢，我给你们看山西当时的教堂有多大，你看这山西的教堂多好，你看那时候，你看当时的山西教堂啊，多得不得了。你看这是殉道的一些殉道者，这都殉道了，一个都没活啊。他总共杀了多少呢？这个玉贤呢啊，1900年他这个杀了大概有200多外国的宣教师啊。这个他我看他两百多少他都有数字的啊，1900年他杀了180多新教的这个传教士啊，就是我们基督教的180多呀，180多外国人的，全是这个外国的宣教士啊，他杀了这么多啊。然后呢他杀了大概有差不多有这个44位这个天主教的啊，53位天主教的。所以呢整个的山西啊总共杀了20000多基督徒啊，就在那个时候，那真的血流成河呀。这个玉贤呐亲自砍的，有的人都下不了手。因为有的这个士兵啊家里都被治过病啊，被宣教士授意过，宣教士下不了手，玉贤这个总督啊，省里的总督就像现在的省委书记一样亲自的砍啊，亲自的砍。所以这个人当然后来他也被这个慈禧太后给判了死刑啊。后来据说有后来给他全家都发配到新疆去了啊。这个人非常的坏啊，杀了这么多的基督徒。那个山西当时那些基督徒啊，他还有在那个啊，好像在太原杀了一大批，然后榆次杀了一大批。他把这个太原的叫东夹巷的教堂、大北门的教堂，还有教会的医院啊，都被他烧光了，全被他烧了。今天你们看到那些建筑一个都不存在了啊。然后呢，这个玉贤呢，杀了191个宣教士啊，在这个太原和这个叫什么那个祁县那个附近叫什么县啊？然后呢，烧了225所医院，还有教堂，拆毁了20000多间的房屋，都是这个教会建的或者教会租的啊。然后呢，这个后来他这个。就被后来当然我们知道八国联军就来了。所以我们中国历史上被八国联军完全是妖魔化的啊。我们八国联军烧了我们这个叫什么圆明园。我那个时候在北大的时候老骑自行车到圆明园去玩，那时候拿学生票2毛钱我们就进去了。 进去那个圆明园就是烧那遗址嘛，看当然是很难过很可惜的事情啊，民族那种仇恨，觉得八国联军多么坏啊。后来我来到美国，我才发现这个历史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啊。那八国联军，人家美国报纸登的八国联军叫抢救侨民运动，他那时候其实他要向11个国宣战啊，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他没有一个不宣战的。你说他为什么他会宣战呢？就是因为他有义和团，这个义和团说刀枪不入啊，像大猩猩刀枪不入啊，这个样子，那一打就死，那都是这个缩腰的，你知道吧？那竟然相信啊，所以他会因为这个时候啊，然后就宣战这个义和团就攻打东交民巷，大家知道东交民巷就是大使馆的所在地嘛，啊，然后把人家这个德国的这个公使也给杀了。后来这个各国家就出兵了啊，出兵了，这个叫八国联军啊，八国联军出兵了。然后你说八国联军总共是10000多军队，中国那时候差不多好几百万军队，100多万军队，打不过10000人，噼里啪啦就打北京去了啊，打北京了，崔大夫撒腿就跑，他跑得可快了，统治者都这样，把祸惹了，他跑了，我告诉你，让老百姓来承担责任，他跑到山西去了。山西去了，这个，后来跑到陕西，后来这个就打下来了，议和了赔款了以后呢，这个赔了多少钱呢？整个的啊，这个这次的战争呢，庚子赔款就赔了40000亿，就四。啊，就是每个人一两银子吧，每个人一两。就中国当时有4亿人，他赔了4亿两银子，就是4万万，4亿两。那4亿两银子，这个日本拿走一些，拿走最多的就是俄国几乎全拿走了，美国没有拿，美国几乎都留在了中国。清华大学就是靠庚子赔款，然后还有些荣鸿他们第一批的留学生。都是靠庚子赔款。那山西赔了多少呢？山西这个当然了，义玄被砍脑袋了，这个第二年就给脑袋砍了，这个被清朝处死了啊，义和团也都给杀了啊，这个要他不杀这个八国联军不干吧，都给杀了啊。杀了以后呢，这个他们赔山西分担了赔款是总共是116万两。那么这个，然后呢，赔给山西省的所有的教会263万两，然后呢，为所有的殉道的教士立碑啊，这是他们后来达成的协议。这是签了这个庚子赔款。那这个山西教会这个钱呢，263万两，很多钱啊，对吧？教会民要。我们知道内地会的主要的领袖叫戴德生没要一分钱都没要。戴德生说这个我有1000磅英金，没有1磅不给中国，我有1000条生命，没有1条不给中国，不是为了中国，乃是为了基督。所以内地会没有要赔款啊，没有要啊，他们又在西方筹款建了，后来他们建的医院有房子。那么这个钱呢，山西呢，这个要求每一年要有116万，然后给他们这个给这个外国。那后来这个钱干什么用了呢？1901年啊，庚子事变之后，这个山西李提莫泰这个宣教士，当时是最有影响力的那一个了啊，他就拿着这笔钱呢，就建立了山西大学。山西大学，然后呢，他就说，全省每一年，全省总共是这个每一年拿出这个5万两银子啊，10年这个罚款不给西方，也不给这个教民，不给，拿这个钱来设学堂，做教育之用，因为李提莫泰认为说，人们对基督教的仇恨就是因为他愚昧没文化，愚昧，然后呢就 应该建立个大学，让他们学习知识，他就开始这个就了解了这个基督教是多么好。那你这个没有用嘛？今天中国大学多得很呢，你看中国今天执政掌权者对基督教多残酷啊！所以你看哈，真的是非常残酷。昨天美国我不谈政治了，但是我今天还谈一点，我觉得上帝是深渊的神啊，对不对？昨天美国不通过了对几个人这个对这个通过香港这个恶法这些主要的负责人给他们进行制裁，制裁到什么程度？制裁到正国级，两个中共的常委被制裁，一个是韩正因为主管香港事务，一个是汪洋。我说汪洋挺冤的，汪洋也不管这个香港事务啊，应该立战书嘛，他人大通过的嘛，对不对？那后来有朋友告诉我，汪洋管统战部，这个统战部也做很多坏事，所以这个是统战部的问题，所以也被制裁了，两个制裁，然后还加上一个当年打基督教打得最厉害的一个人，现在在香港叫夏宝龙，大家知道这是原来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整个温州的这个教堂都他拆的，温州所有的教堂几乎都他下令拆的这个人这个也被制裁了。还有新疆的陈全国省委第一书记还有公安部长还有谁，反正七八个我都没记得，我也不太关心这些事情，他愿制裁制裁是制裁。但是我就看到说这制裁是了什么问题呢？这个制裁就是你在美国的这些人不能来美国，也不能来西方，只要你出国就可以抓你。逮美国就像孟晚舟啊，你路过你转机都可以逮捕你啊，对不对？还有你在西方的你的家属你的孩子都不能来而且你的海外所有的存款冻结，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制裁啊，这简直宣战一样的制裁，对不对？这个昨天我看到好多的自媒体在讨论，可能你中国都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你看不到新闻，所以现在中国政府立刻就软了，就立刻现在派人就到夏威夷要跟那个蓬佩奥谈了。这个你看现在这个香港的恶法现在也不立刻通过了，本来6月20号就要通过这个法律的，现在不提了。这个香港的这个恶法就是什么治安法什么我都不知道，安全部定的什么法不提了这个人家现在八国联军要打你了，你看见没有？这个也打了，现在就老实了，就像慈禧太后老挑到最后我们还是讲我们教会的事情啊。那这个李提姆在建立的这个山西大学，这个山西大学哇，这个所有的学生都是免费的，吃住都免费，每个月花八块大洋，你想那个了得，那是八块大洋多少钱呢？那一块大洋他买好几十袋白面当然那个样子啊。所以后来知道我在山西工作的时候，我是也不说每天晚上吧，我这个隔一天晚上我就得去大学院里打篮球去，一帮的朋友打篮球的，我到那里打篮球打乒乓球，我还上山西大学艺术系学唱歌，我的声乐老师我在黑龙江这些我的第一个声乐老师叫李兰忠是哈尔滨师范学院的，第二声乐老师叫吕洪刚是哈尔滨这个这叫什么这个黑龙江省歌舞团的，吕洪刚男高音唱得好着呢。那个然后呢这个第三个声乐老师叫高国宁，就是山西大学艺术系的这个他教我这个唱歌的所以我那是业余爱唱歌嘛，年轻的时候去唱，我那是在我们这个大合唱团里都是领唱，唱咱们工人有力量现在这都是不唱了，咱原来都是唱红歌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这个我在广场的时候带他们唱什么这个是国际歌，他唱的最响的就是我所以就跟他们学的，都他们教山西大学我非常熟，那个整个的建筑都是灰砖的，灰砖灰瓦，非常的古典但是我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我还不了解说这个大学是一个宣教士用庚子赔款建立的，所以这个所以 好了，我们再往下查，把这段查完就完了啊。今天讲的太长了。那这个中国杀身就是日本也是如此。我那年到那个澳门，我到大三巴，我就大三巴的地底下是个博物馆，大三巴就是个大教堂嘛，然后就倒了，烧了，就剩一个大的门啊，那个叫一个正面的一个大牌坊，那地下就是这个博物馆。我看了一幅油画啊，那幅画上成满山遍野的基督徒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是日本在神户时代来逼迫护府时代吧，就逼迫这个基督徒，把基督徒全杀光，一个都没留。然后那个有一部电影就关于写这段历史的，叫什么那段地那个电影啊，我给忘了啊，你可以查这个那个日本拍的关于这部逼迫基督徒的电影。这亚洲对基督徒很狠的，亚洲杀的基督徒杀的是最多的，而且但是神灯里前仆后继的不怕死，就去这个中国继续的传福音，继续的宣教，对不对？我们知道这段历史啊，那我们看到，我们来接着往一看啊。那然后呢，这些宣教人说，你不审判在地上的人，给我们流身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那你相信为什么这个声音约翰能听到？这个声音呢，就像那个弟兄姊妹，你读启示录里边很多很多很深的教训。那个四活物他在赞美，他是24小时的，每一天永远的叫圣哉圣哉圣哉。那这个宣这些流的殉道者的血在那个祭坛下边说，神啊，圣洁公义的神啊，你不审判那些逼迫我们流我们血的人要到几时呢？也是24小时的，不断的在喊，不断的在喊啊，恐怕上帝忘记了，你知道吗？上帝是不会忘记的。但是你要知道，人那些被冤杀的人的血在上帝的面前的哀告是不会停止的。所以流人血的人有罪了，就在这里。流人血的人，无故杀人的，杀基督徒杀圣徒人的，他永远不得安宁。他一生，他不要说他这一代，他的下一代，他的千代万代都被咒诅。这个因为这些圣徒的血就在那，每天就这么喊，每天这么喊，无时无刻不这么喊。所以你看看，上帝是知道的，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无所不晓的，是怎么不知道呢？所以这个圣徒的这个呼喊啊，呼喊就是在这个，所以我们，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当他们殉道的时候啊，也是一个神的旨意。你不管是你看我那天讲了王一鸣殉道。啊，在云南那个宣教是被杀，后来是这个王志明，后来他的雕像雕在了这个英国的这个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门上啊，跟马丁路德金跟那个彭博费尔并列啊，在那儿这个20世纪最伟大的十个殉道者，那有一个中国的云南的少数民族的，那个当然他是文革的时候被杀，他还是三自教会的牧师呢，官方教会，他也承认官方教会的，还被杀了，杀之前舌头都给用刺刀给他绞碎，我看到多这个这人多多凶残呐、啊，我们北大的林昭姐妹，那就给枪毙了，枪毙了以后就还朝他家要到5分钱的子弹钱，你看这些都是圣徒，那林昭的灵魂。王志明的灵魂都在那祭坛下边。中国这个山西教案也好，义和团也好，杀的所有的灵魂都在祭坛下边。包括今天的那些被杀的、被逼迫的基督徒的灵魂都在祭坛下边，都在神的祭坛下边。所以这是神给殉道者最尊贵的位置。所以人固有一死吗？那怎么样的死？你车祸也是死癌症也是死，新冠病毒也是死啊，那有的当然是为了理想、为了革命事业死了。那这个打日本死了，你死了，然后他跟日本又好了，又建交了。然后你打国民党也死了，国民党打共产党也死了，死了，然后家乡都埋不了，对不对？然后呢，这现在不白打了吗？有用吗？ 有用吗？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地上的政权，你为哪个政权拼命，这个政权都会过去的，它不会永远的。唯有基督的教会是永恒的。你怎么逼迫2000年来，不管罗马政府怎么逼迫啊，穆斯林怎么屠杀，还有这个什么这个共产主义、共产党、苏联啊、中国啊、这个越南以及这个什么叫做北韩，还有那叫什么那叫柬埔寨，你怎么杀？柬埔寨把基督都杀光了，你怎么杀？教会还存在，现在到柬埔寨教会有的是啊，很多的教会。现在中国大陆虽然你这么逼迫，可是教会还是有的是啊，对不对？因为神的道在人间啊，真理在人间，所以你越逼迫的教会越兴旺，越逼迫的教会就赢，因为神与他同在，这很重要的啊，很重要。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边啊，这个那神怎么说的呢？哎呀，这里边一个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这个白衣我们知道，白衣就是披戴着基督了。那我们在这个启示录，我们看到说，在讲到这个这个白衣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在启示录的这个讲到士比拿教会的时候吧，不是士比拿教会，有这个白衣是这个是白石。在启示录里边前面讲到了白衣啊，也讲到了白衣，那就是什么样是得白衣的呢？就是那些得救的人啊，他们穿白衣在神的面前，那神给他们白衣就是表示那个白衣没有被污染过的白衣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讲到了这个撒迪的教会啊，就看到了撒迪教会有白衣啊，对吧？有白衣赐给他们。我们看第五节啊，第三章第五节，凡得胜的必穿白衣，我就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只要在父和我父的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这个白衣呢，就是表示啊，这个得救的人。那么这个就像我们今天披戴基督一样啊，披戴主耶稣基督一样，这个白衣。那么耶稣基督又讲了说这个神就回答了他，回答了他们这个圣徒问的问题。圣徒问什么？我们要到几时呢？然后呢？于是有话，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那这个就是殉道者，今天啊，我们还得等殉道人数满足。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有几个条件呢？第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得救的人数满足啊，得救人数满足，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要拼命的传福音呢，因为得救人数不满足，基督不会再来的，就等得救的人数满足。第二个呢，就是殉道的人数满足，这两个满足啊，基督就来了，基督就来了。所以呢，殉道呢啊，这个还会有，你看这个里边，这我们就看马太福音吧，以后还会有。而且还不会中断的。我们在马太福音看第24章，我们看到大家打开圣经，马太福音我们看24章怎么说的啊？这个末世的时候呢，第9节，24章第9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中，也要杀害你们。你看，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啊！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还会有很多人为主殉道啊，为主殉道，因为这个在上帝的眼中，这个在世界上的生命多久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在永恒中的生命，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这些殉道者他们都在永恒中，而且他们是要跟耶稣基督一同降临的啊，众使者一同降临的。所以呢，这个对帖撒罗尼亚讲的说，我们那些在主里睡的人，弟兄姊妹不要忧愁，因为有天主耶稣号筒吹响着，会把他们带来和我们在空中相遇啊。这个大家了解，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苦难呢啊，苦难是神给基督徒的一个专利啊，就是说为信仰啊献出生命，这是只有基督徒可以的，其他的。没有，所以你想来想去，人终有一死，怎么死都不如为主殉道好。 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怕呢？这些基督徒，你看那些宣教士，他们当他们杀的，你看那些宣教士写的那信啊，写的给家里留的信，每一个都做好了殉道的准备，而且都喜乐的迎接那一天啊！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什么人能够战胜信仰？所以你看，他未来知道未来在哪里，他就不惧怕，他就不惧怕。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祭坛下边的血啊，祭坛下边的血，向主发出的呼吁。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遇到苦难的时候啊，或者我们今天生病了，或者我们今天贫穷了，或者我们今天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们被关了，我们教堂被拆了，就不要忧愁啊，因为主必与我们同在，主知道我们的苦难。他讲这个片刻不是很长的时间，这片刻就是一会儿的意思嘛，片刻就是一会儿嘛，对不对？这个英文叫 moment 啊，对不对？这个一会儿的就过去了，然后在永恒中，这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但是我们与主作王，就是到永永远远的。弟兄姊妹要记住啊，就感谢神。好，那我们今天啊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看看有多少的弟兄姊妹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所以呢，我们结束了一会儿，我们大概再过，现在我们是七点了嘛啊。七点了，那我们七点就是中国大陆的十点了嘛。那再过一个小时，我们亚洲的崇拜就开始了。欢迎弟兄姊妹来参加。好，感谢神。那我们这个我们好，谢谢滨州的，感谢主啊，滨州的弟兄姊妹这个对呀，要有信心的，做基督徒都不怕逼迫啊，要有信心，感谢主。所以我们当然有时候，那你张牧师，你在美国，你人家也不杀你，你在美国，你在那唱高调，你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你回国坐牢去啊？我呀，我回去过，回去人家把我扔出来，牢都不让我坐。我说我回来了，你通缉令，你通缉我到案了，人家说你回去吧，回去吧，就把我扔出来了。那你这个在美国，你以为基督徒就没有危险吗？有没有啊？你今天在美国，你做基督徒、做牧师的，同样的，也有人砍你头，对不对？对吧？你看现在美国这个状态，你要敢大声说，你敢批评同性恋，你批评试试，你照样告你坐牢去，对不对？你很多的，我跟你讲，你在任何的地方，你就要为了坚守真道，你都会付出代价。你今天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欧洲，你在澳大利亚，你要为了坚守，你就100%的坚守圣经的观念，你不向世界妥协，你也要付出代价。你当然有代价呀，代价很大的，对不对？你除非你 compromise， 你妥协了，你妥协一部分，这部分我不妥协，我还要上天上去，对不对？我要跟主在一起。那有些我们就妥协了。所以，但是呢，主怜悯我们啊，我就觉得。我这个，哎呀，我刚刚奉献，我在一个老弟兄家住，这老弟兄呢叫尹道先，妻子叫庞婉华，这个是像我的属灵父母一样，我住他家住半年啊，每天祷告，我看他们祷告啊，我真的受不了，那一祷告好几个小时，一祷告就那就是认罪啊。我现在才明白那个祷告真的是很美很美的。他的儿子在加拿大做牧师啊，这个尹永浩啊，永浩啊，所以呢这个非常爱主的啊，他祷告都会当，不管他做多么长的祷告，他都会结束，有一段祷告是这样说的，是主啊，孩子还有很多的罪自己都忘了，但是你知道，我想不起来什么罪，求你赦免我。那你就赦免我自己都不知道的、都忘记了的罪。哎呀，我就觉得祷告，现在我才了解这个祷告好美啊！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做忘了，我都会忘的。我们不见得记得所有的错事，但是主是知道的，他是鉴察一切的。所以我们祷告就求主遮盖。你如果你再讲到第六。讲到第六印的时候，你会看到第六印，他们那些，你看第六印，我明天给你们讲第六印啊，明天不讲了，明天礼拜天了，我下礼拜给你们下礼拜讲不成了，我得大下礼拜，下礼拜我有三天布道会，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我在那个北卡布道，当然不是飞过去了，我用 Zoom， 我会把 Zoom 告诉大家啊， 这个如果你们愿意的，你们就上我们这 Zoom 就可以了，我们 Zoom 会连他们，进入到我们 Zoom。所以下礼拜有周末有三场的布道会，大下礼拜再接着谈。就是他们啊，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吧。我今天说的稍微长一点，大家看一下这个经文。这经文怎么说的？经文说的啊，第六印。那么第六印呢，他就说呀，这个当这个天上的星辰坠落呀，然后呢，山岭海岛挪移啊，离开本位的时候，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他们像山和岩石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他就希望这个大山能掩盖他们，掩盖不了的。这个不管你什么都掩盖不了的。上帝的啊眼目啊遍察全地，他的公义必定实行。所以好。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好，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你来订阅我的节目，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小铃铛，摁一下就好了。欢迎也通知你的朋友来订阅。好，愿神祝福大家，与你们同在。